很高兴你来观看节目，我是大卫·威尔科克。你将看到克里福德·斯通中士的简要自传，他在越南战争期间参军。他参军的目的是真心要为这个国家服务。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最终会卷入搜救坠毁的 UFO 这种疯狂的任务中，并被我们带到这节目里来，为科里在揭露宇宙节目中所披露的事实作证。因此，现在你将看到一位内幕人员克里福德·斯通中士这段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。来看看吧。
当孩子们出现的时候，他们走上前来，他们会对我讲话，他们甚至会帮我做家庭作业。但是他们提防我一件事，就是不要对别人讲我们，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。我能看见他们，就像我能看见你，你能看见我。他们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小孩，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。现在有一个家伙，小小的金发男孩跟我是靠得最近的。我们会在一起开玩笑，如果没有别的人同我玩，他们会同我玩。但对我来说，他们仅仅是小孩而已。我妈妈，我爸爸还有其他一些人会说，哦，他们是想象出来的朋友。但是我知道想象的朋友和我所看见的这中间的区别。我暗自掐算，这些成年人是不可能理解这些的。所以我这样维持着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一只小鸟从树上掉下来，像别的小孩一样。我抓住这个小鸟，把它带回家。如果你有一个伤口，你会把伤口拿到水龙头下面，用水洗去血污。当小鸟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，摔破了它的喙。它在对我喳喳的叫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实际上它是在嚎叫，它在痛苦之中。所以我把它放在水龙头下去污，并试图给它止血。自然，我这样杀死了它。对一个小孩的心灵来说，这好像是我谋杀了什么人一样。我想，小鸟再也见不到他的家人了，他的爸爸妈妈会着急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后，小男孩出现了，只是他不再是个小男孩的样子。他穿着一套银色的套装，脸上挂着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，看起来完全不像人类。他看着我，我内心可以听到。他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呢？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你为什么要哀悼小鸟呢？它不过就是只小鸟吗？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呢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忧伤和哀愁呢？他不喜欢这种感情，但是你知道，他还是不停地这样说。他还说，你眼睛里的水是什么？他不能理解我是在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讲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再是担心什么小鸟的问题，而完全是一种恐惧。因为平时那个我一直以为是小孩的人，再也不是什么小孩了。于是我逃跑，我藏起来，我藏在沙发后面，沙发就在斜对面，我可以藏在后面。他也在那里出现，并且让我知道我在这里。我最后藏的地方是在水槽和冰箱之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虽然人们不会相信，但事实就是事实，好像有三个很瘦的手指头和瘦的光骨头似的大拇指，抓住了我的头，仿佛在对我说，你可以藏，但是你跑不掉。然后，我的姨妈和我妈妈在医院里，我的姨妈林在照顾我和妈妈，她强迫我坐在椅子里，因为她认为那是我很捣乱，她认为我已经失控了，迫使我坐在椅子里。可是我不想坐在椅子里，我想走出去，另外找一个地方藏起来。但是最后，我的朋友又回来找我，现在他看起来像个小孩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不再是个小孩，我已经知道真相了。表面之下必有隐情，他非常小心，非常轻柔地想回到我的生活中。他想安慰我，不会有什么，没有恶意的事情会发生，他们不会伤害我，不会有坏事在我身上发生。他解释道，你瞧，我们从你的种族中选择人，我们会终身跟随这些人，我们从你们的文化，从你们的生活事件中学习你们，因此我们选中了你。我们的生命超过300岁，我将悼念你的死亡。他说，但是我将从你这里学到关于你们的文化和人民的很多奇妙的事情。然后他又说，我讨厌说出这些，但是我不得不说出来，因为这很重要。有一件事，我很喜欢你，你拥有你们人民称之为心的东西。对孩子来说，这简直是疯狂。每个人都有一颗心，对吧？但是他能感觉到，我总是这个样子，我关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，他人是我的延续。有很多次，我的家庭不喜欢我这样，他们认为我使家庭也延展了，但是事情并不是那样。但他们必须明白，我们不得不关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。他继续告诉我，他将终身跟随我。 现在走到这一点，我必须做出决定。我要么接受，要么反抗，这是让我发疯。或许我可以接受，并且从中学到东西。在很小很小的年龄，我最后选择了接受。但我是在让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一个医生之后才做出决定的。据说医生能够把妖怪赶走，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一切归因于幻想的朋友。所以我决定继续接受他的要求。于是在我很小的年龄，大约七岁，我们开启了一场对话。在我七岁那年，就在那件事发生过后几个月，真相 True 杂志刊登了一期关于 UFO 的报道。当然，真相杂志是一本男性杂志。我走到一家杂货店，我记得店名是凯罗斯杂货店。于是我准备买一本，我拿起一本书要买，我被告知，不，不，不，我们不能卖给你，这是一本男人杂志。然后我听到我的背后有一个声音在说，是的，我也对 UFO 感兴趣，你对 UFO 感兴趣吗？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穿着空军上尉制服的人，他走过去拿起另外一本，面对我说，我买两本。他说，你对 UFO 也感兴趣？我回答，是的，先生。于是他说，好啊，那咱们聊一聊，来一杯带浮冰的草莓汽水，你喜欢吗？我说，我不知道，我从没喝过。他说，好的，我们来两份，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不喝。最后我们买了两份，但不是草莓汽水，而是根汁汽水。我们找到卡座，然后坐下。我们到卡座坐下以后，他便说，好啦，告诉我你为什么对 UFO 感兴趣。他在刺激我，是他挑起问题，而不是我在挑起问题。作为一个孩子的心智来说，不可能这样做。他知道我生活中发生的事，他知道我看见 UFO， 那是发生在大白天，大约是在上午十点。我出去找一位朋友，他名叫迈克尔·欧班克斯，我们准备去打球。我走出回廊，走到后院，正准备敲他的门，叫他名字。突然我听到一个声调很高旋转的声音，这是阳光灿烂的白天，蓝色天空晴朗无云。抬起头努力地看，声音好像来自头顶上方，后面是一排库房，另一方是回廊和他的房子。突然这个白色的叠状物体飞过库房，飞过库房和他的房子之间的空地，并直接飞越了他的房子上方。我记得这一天，他的外圈在做顺时针旋转，而内圈却在做逆时针旋转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显灵事件，因为我看见了一些事情，我想我需要同世界分享。在这之前，我不相信 UFO， 我也不相信飞碟。我刚刚看见了一个，我想让世人知道。嘿，人们在议论飞碟是不是？他们没有疯，飞碟真的存在。我回家告诉我的家人，当然我的家人都反对。但是现在呢？我在同一位上尉军官谈这件事，他在听我讲，他相信我所说的。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送你一本杂志，但我要先同你的父母谈一谈，如果他们同意的话就没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同回家，他对我妈妈讲了，但我不知他们谈的什么，因为我不许在场。等我爸爸回来以后，那大概是下午三点以后，爸爸在底特律钢铁厂工作，他又到家同我爸爸谈了。然后他们走过来，布朗上尉开口讲道，好了，现在我们是朋友了，所以我会不时地过来看他。现在我家里已经同意了。从那以后，每隔几个星期我都会碰见布朗上尉，而布朗上尉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。我一直让他知晓所有情况，直到1968年3月。情况是这样的，1968年3月，布朗上尉在洛林空军基地发生的一次 T-33 飞机坠毁事故中身亡了。从那以后，奇怪的事情照样时不时地发生，但是他们，指外星人，更多的处于幕后。到这时我已经是一位坚信者，我相信我们在宇宙中并不孤独。